所以他们会一般会着重外在的改善哈，外在的改善，但是忽略掉自我的革新。因为哈，我们佛法这样说啦，外在的一切啊哈，都跟有情有关系嘛，一个一个的有情有关系是吗？而如果改善外在的话哈，只是改善枝末，根源没有做改善的话哈，枝末改善哈，福的东来哈，向西倒，是吧？而这样的哈。不要忽略掉我们自我的革新了、啊，结果了哈，这不是唯物论，就是唯物论的同路人，因为外界嘛哈，忽略自人自己的改善，就忽略掉有人自己，他认为什么有情的那个生命形态啊，是根据什么？根据物质嘛，这我们前面都有在说明了哈，所以重视外界的改善，就是没有重视到自己，没有重视到自己的话，不是唯物论，就是唯物论的同路者。外界，我们说外界主要就是什么？物质，外界的改善，是吧？我那边呢？一重视到外界，就忽略掉友情自身了，就忽略掉友情自身。包括哈，我们刚才说友情之间所幻现出来的社会啊、家庭，所以一重视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哈，往往就忽略掉个人喽。你看呢、啊？是吗？我们古代了哈，中国古代也很多的悲惨的事件嘛哈，家庭等等，就是忽略掉了，忽略到个人，没有关系到个人，要从个人的改善，尤其这一点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没有看到核心处，没有看到根本处，一切的改善都是有问题的，而且那一切的改善呢，可能哈会造成更大的灾难。要像改善物质、改善外在的，物质越进步。如果我们自己有情自己本身啊没有改善的话啊，我们好像要用义物，就是要使用物啊，反而被什么物使用去了啦，物使用。就像我们一面荡秋千啊，以为我们荡得很高啦齁。我们在好像我们在荡秋千，我们在玩秋千齁。啊，哪一天不小心齁荡得高齁就摔下来。这样可以理解啦齁。所以如果没有重视在我们内在自身的改善啊，自己友情本身的改善啊，其他的改善啊，可能一定会有它的相对的副作用啦。我们不是必要科学的进步啦，不是必要啦，不是必要，还是要啦，只是我们要知道它那个地方，我们要从根源处啦，我们要善用它啦，要善用它，善用它。那善用的话，那就要改善什么？改善我们自己啦，而佛教的信徒就不一样了哈，刚才说到了外人了哈，外人是这样的看法，佛教的信徒就不一样，他是着重在每一个友情的生生不已了哈，而且是确信什么？每一个友情行为的价值。什么叫友情的行为价值啊？他不单单重视社会的价值，社会的价值还是来自于什么？依友情来的嘛哈。啊，这里讲的友情的价值是什么？行为的价值。行为的价值就好像说哈，行为价值就好像我们去工作了哈，工作我们工作有没有它的价值？有，价值是什么？工作的价值，能赚钱，月底能够领薪水啊，那是它价值。那我们呢，有钱的行为的价值是什么？造业它就会产生什么业力是吗？善恶业就会造成什么善恶的业力。业力哈，就是它的报偿啊，就是它的价值，以后会产生什么果报啊？那什么意思？善的业力就会产生什么果报？善的果报哦。恶的业力就产生什么恶的果报？就是它的价值了哈。所以从自作自受到共作共受了，自作自受就是。自作业自受嘛哈，做的业嘛哈，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我们说做啊，有什么？有别业，有共业嘛哈，别业共业就是自作自受到共作共受了哈。这个都是从一一的友情出发，一一的友情谈到自作自受、共作共受，因为一一的友情不是绝对独立的生命单元嘛。彼此之间都有关系，彼此所做的呢， 都互相影，最当然影响到自己，最深远就影响自己，但是也影响到别人了、啊。这叫共作共受，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从这里，从自作自受、共作共受当中，这个都是从一肯定一一友情的行为价值，肯定一友情的行为价值之下呢，说到什么？自作自受，共作共受。从这里呢，再看到这里呢，哈，就从人类的辗转真相互助共存，实现什么？社会的进步，社会的进步，家庭啦、啊、社会啦、啊、国家的进步，这都是什么？一一的友情，肯定一一友情的行为价值。从共作共受、自作自受、共作共受当中呢，如果一一友情之间呢，能够互相的什么辗转真相啊，不要斗争啊，什么？那就完了哈，互相的辗转真相，互相的共存，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了哈。这个我们现在就可以很清楚了哈。我们前面的前一节嘛哈，所说到了，我们对这一节的这样的说法就会非常的清楚了哈。前面的说法了哈，嗯，由于友情就是人类友情自身的和乐善生，和乐善生就是友情之间的和乐善生呐，而这是友情呢，友情的和乐善生。而造成哈，全宇宙的一切都充满了和谐活泼的生意了，就是宇宙的生命呢、啊，宇宙的生命，这是好的生命呢、啊。为什么会有好的生命呢？好的宇宙生命呢，就是因为哈，友情存在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友情呢、啊，是怎样和乐善生，所以招感的，因为我们说光明四射嘛。光明四射啊，那光明这个因为好的光明嘛，照到宇宙的前提啊，那宇宙的前提就幻现出啊光明，那就什么和谐活泼的生意了哈。所以学佛哈，不单单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身心，改善身心啊。改善我们的道德伦理等等的了，不单单是这个哈。各位，如果了哈，各位在社会上是社会学家了哈，这一段就各位对各位就大有帮助了，是吗？这一段，这是从根本呐、啊，从根本出发的时候，对各位的世间的知识啊，会大有帮助哦，会大有帮助。所以佛法啦，尤其菩萨在五明中求是吗？五明中求除了内明是佛法嘛哈，其他的四明就是共世间的嘛哈，共世间。如果从内明出发，从佛法的真正佛法的正见出发，那些啊共世间的那些明啊，叫什么明？四明有哪四明呢、啊？一明。工巧民、一方民，还有什么民？啊，我也一时忘记了哈、哦。大家会一民嘛哈，一民，嗯，工巧民。还有一方民，好，一个回去我们自己查了，很熟的就会突然会忘记是吗？很熟突然忘记，意思再这样说了哈，啊，那算是可以说在工巧民社了，工巧民社，不要想它就会出来了，本来最熟的哈，突然忘记，就是这个看到、哦，如果有佛法的内明呐。那一切的世间的那个、啊、就变成佛法。那如果没有佛法哈，世间的善法就是世间的善法，因为世间还是善法是吗？但是因为没有佛法，那个世间善法就还是世间善法。 什么叫世间善法？就是生人天啊，生人天。但是如果有内明有佛法的话，那些世间善法就会变成什么法？变成佛法啊，佛法就能够怎么样解脱成佛，就是把世间的善啊，因为借助佛法的正见，能把世间的善法带往哪里啊？出世间的善，就是这样的功德啊，就是出世间的功德啊。因为没有出世间的之见，没有内明，所以一般的世间善呢，它就只能够在世间。同样的善法哦，是吗？但是我们刚才说到了，不单单是世间出世间啊，对于那个现象的解释，现象的缘起事相的解释啊，还是要透过佛法才看得更深刻，是吗？包括这里了哈，我们这一章所说的了哈，包括这里都还是了哈。好，这里谈完的了哈，谈完了生生不已之流就全部谈完了，从最根源的什么生生不已的生命的核心谈起，从生生不已的一个一个的友情的友情生命单元谈起，然后谈到呢，谈到友情一一友情之间所组成幻现出来的生命形态，也谈到了了哈，就是全体的观点，从人生论，就是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等等的，然后从宇宙论的前提就谈到宇宙的三河大地、植物等等的来说起的啊，这样的生命形态都已经谈完了，生生不已都谈完了的哈，接下来呢就要谈到什么？最后一节了，就谈到生命本身哈，生命的爱乐与悲哀了哈，谈到这里。这个哈，谈到这里呀哈，对于这一方面的要解决，还真是只有佛法才能够解决了哈。生命的爱乐与悲哀，我们来看呢。生命在三世流转当中呢，是无限的因果网络，无限的因果网络。那表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下面那句话了。每一个友情，活像什么网结一样啊？网结一样，网结是什么？一个一个结嘛，一个一个的结是什么？好像一个生命单元，一个一个的单元呐、啊，一元一元嘛，多元化的那个元呐、啊，那网结。但是这个是在哪里啊？是因果网路，无限的因果网路当中的一个网结。所以这个网结是什么？跟别的网结有没有关系啊？有啊，但是它幻现出来是一个一个的结，但是我们凡夫啊就误会了，以为那个什么独立。不变的个体啦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那个因果网络，这个是在代表什么？我们看到后面这一句话说，每一个友情就是一个网结啊。那个因果网络就是网络，就是很多很多网结了，那代表什么？众多的众生，每一个友情之间都有关系的，每一个一一的友情呢，它只是一个网结了。啊，众多的，我们幻现出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是吗？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啦、啊，其实一个一个的生命单元啦、啊，彼此之间都有关系啦。什么关系？网络的关系啦，网络的关系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生是每一个人都喜悦的啦哈，而且这样生都喜悦啊，生跟死我们一定要生啦、啊，所以本来是生死死生，我们都要生生不已，或者也是死死不已嘛哈。生我们是每个人都喜悦的，而且哈、哦，希望过得怎么样？快意的生活了，快意的生活。可是现实的世间呢，并不尽如理想。在我们前面的哈，横梗在前面的，横梗在前面的，在什么前面呢、啊？横梗在前面，横梗在生的前面的。我们都喜欢生是吗？我们一生存下来，横梗在我们前面。在什么？我们生的前面呢？是什么？都是许多困难啊，烦闷。老实说了哈，人类的生命还是什么苦多乐少，苦多乐少。这不是悲观啦、啊，也不是乐观啦、啊，这是什么如实观啦、啊、哈，就是这样啊，现象就是这样啦、啊。 依佛法来说，友情是有情爱的特色，本来就不尽善，不是尽善的，含有矛盾的特性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说到友情，那个情啊，就是我们是有情的，情古德就有两种解释啊，一个就是情事，事就是那认识的事，情就可以认识，但是在认识当中呢，就会有什么？有情爱，有情爱。所以友情是有情爱的，有情爱的，有情爱的特性。只要有情爱，只要有爱，它就有矛盾，就不是尽善的了。那什么意思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我们来看一下注脚了，注脚很快的，先看一下注脚三十。凡是缘起的存在，必然的它相对的矛盾性。只要是缘起的存在，为什么会有相对的矛盾性？什么叫相对？因为缘起的存在就是因缘所成法，是不是自由自成的？不是啊，它是众缘所成嘛。什么叫众缘？众差别缘所成的一个这样的法，是因缘和合所成的。就像因缘和合，无因和合，就成为一个什么友情，一个生命单元。但是它有没有非常复杂的内容？有啦，它本身就有非常复杂的内容哦，是吗？众缘所成法嘛，众缘之间呢，是不是完全一样？是差别的啦，不单单自己内在就矛盾，彼此之间呢，还是在矛盾，相依是吗？相依相成，就相对的，是吗？相待嘛。相依相成是吧？相依相成也相夺是吧？这都矛盾，就缘起法本来就这样的。所以情爱也是缘起法是吗？我们的情执也是缘起法，也不能例外，有矛盾。老师在这里说的矛盾，但是有种种的方式，有种种矛盾现象了。在这里说到的，我们来看到的矛盾是指什么呢？对于无意来讲，无意，我们贪爱的无意，有时候又讨厌他了。喜欢的菜吃久了也讨厌嘛，是吧？每天开车，刚开始买新车很高兴，开久了也烦，是吧？那每天又要开车，种种的啦，包括无意啦，是这样。所以那个情爱呢，也有它的矛盾性，一下爱，一下又什么讨厌。对于自己的身心，前面是讲无蕴是吗？外在的无蕴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身心也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。有时候觉得可爱热恋这个身心吗？有时候呢又觉得讨厌是吗？对自己身心的这个存在是吗？对这个身心的存在一样，有时候热恋它，有时候又讨厌它。这个矛盾的特性有这个了，其他就自己看了，其他意思了，这个是还是看一下了，自己还是看一下，很快的带过去。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般人一般人对这个，这样接下来另外一小段了，这如印度的一般外道了，大多都是如此了，觉得怎样？觉得生命关于那个就要修行了，生命很苦恼嘛，身心难以调治，所以企图摆脱它，要出离是吗？但是这样的出离跟佛讲，那这样的出离它是因为什么？爱，爱了之后的厌离，爱的厌离，那相对的相对于爱的厌那样的处理跟佛法讲的就不一样了。他们就做爱什么？不是苦行就是怎样？乐行。不是乐行就是苦行。苦行叫处理。苦行我们一般看到外道苦行就是要无意的苦行。是吧？无意的苦行。处理这个身心，让他很痛苦的身心，要把它处理掉。中国的老子也是一样的，也是有。无有大患，为什么大患呢？因为无有生，有这生，有身心了。所以但是这个还是爱的变相，还是以爱为动力。所以这样的处理观这样的处理观，我们翻到下一页，还是怎样制服而不得彻底的解脱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还是不得彻底的解脱了。因为他还是变相的爱啦，还是变相爱。只要有爱还是不得解脱。这就跟佛法，所以佛法要的处理不是以情为本，也不是以情爱为本， 以情爱为本的哈，就会不是苦行啊，就是乐行，或者是在这两端哈在摆动。所以这个还包括哈，就是情爱的矛盾特性了哈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人类的痛苦、烦闷、恐怖、悲哀、失望等等，这个都是与生俱来的哦，与生俱来的。接下来就要说明一下了哈。因为齁，不管凭你怎么样讴歌生命、赞美生命的光明严谨啊，但是齁，生命的缺陷哦，永远是不可避免的。生命的缺陷永远不可避免。例如自身啊齁，自身我们再怎么样的爱护它，或者齁，它再怎么样的健康，再怎么样的健康，它到最后还是怎样，一死了之。从古以来没有看到不会死的啦齁。不管你再怎么样养生，他再怎么样的养生有道，到最后齁还是一样一死了之。所以这个是最无情的啦齁。我们一生齁最保护他的齁。他说要走就走了齁。很无情啦齁。包括人事啦齁。人事跟物质的境遇也是一样。不论齁再怎么样的和谐丰富，就是人事齁不管再怎样的和谐，物质再怎样的丰富啦齁。在里面还是夹杂着到处不自在，是吗？再怎么和谐当中，怎么样它都不自在。再怎么和谐哦，所以哦，在世间哦，还是要留一点空间，是吗？自己独处的空间嘛，是吗？还是要留一些了。一样的，物质再怎么丰富哈，还是有它的不自在，是吗？我们的苦也在这边。我们的苦也在这里啊，为什么把它导致把它分成三种啊？我们说八苦是哪八苦啊？啊，这个应该记得起来了哈。八苦是什么？生老病死苦，还有什么？厌憎会、爱别离，还有呢？爱求不得。这个哈，如果以这个来配了哈，身心呢、啊，自身有什么苦啊？终究要什么一死了之，就生老病死嘛。所以我们的苦啊，知末的苦就表现在哪里？就是这个身心。除了这个身心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就是社会啊。社会的关系，我们如果说佛法表现出来的苦是什么苦？厌憎会。厌啊，厌憎的竟然会在一起是吧？爱的呢，竟然是别离，那就苦了嘛，那就社会的苦了啊，人生的苦。但是这里讲，不管再怎么和谐，还是有它不自在。但是导致分成这三项就是这样。另外一个什么物质？物质又自然界的什么？求不得苦啊，求不得苦，求不得苦啊！我们说没有求到的哈，苦是吗？求到的哈，要摆脱它哈，也摆脱不了，那也是一种苦是吗？不是啊，所以分成这三项来说了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观察我们自己的身心的苦，就是我们的苦的环境，大概有这三方面的。另外呀、啊，另外的分析方式就是。从引生苦的字体来讲，就是什么生苦跟辛苦了，生苦跟辛苦。但是以环境来讲，就是这三种苦，是吗？这三种苦还是我们说八苦，这只是包含什么七苦嘛？哈、哦，它还是知末的啦。另外一苦是什么苦？无蕴炽盛苦，这就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知末的这种七种苦啊？根源来自哪里？无蕴炽盛苦。什么叫无蕴炽盛苦啊？就是有情本身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里叫做五蕴炽盛苦，不是说那五蕴一一的法，是指有情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为什么一直在跟各位强调这个？因为有情，这个也是我们这一章说的嘛，有情不能够离开身心，也不就是身心，就是有情不能够离开五蕴，但是也不就是五蕴，它有它相对的缘起存在性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谈到八苦当中的五蕴炽盛苦，不是在谈一一的五蕴法，一一的五蕴法就牵涉到我们那个身心，前面讲那身心，有情的身心这部分。说五蕴炽盛苦，就是说有情本身就是苦，有情本身就是苦，所以叫做惑业苦的那个苦，而有这样的苦啊，根源的苦， 所以那枝末的凄苦也跟着来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这个齁还是没有离开有情而谈的啦，所以要解决的还是有情，有情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的齁，不如意的事啊齁，十之八九嘛齁，常八九，所以齁是悲哀，但是又要爱好它，是吗？我们一方面觉得悲哀，是吗？悲哀，但是呢一方面又爱好他，喜好他，对这个生命哦，对这生命，一面是爱好他，一面觉得他悲哀，因为为什么悲哀？不如意十之八九嘛。但是又要喜爱他，而且哈、哦，最悲哀的是什么？唯一爱好的对象，只有这个、啊。如果离开这个，就没有对象了，是吗？所以唯一爱好的对象啊，啊，这个对象呢，一直怎样？不如意十之八九了哈，所以友情，友情的生命是矛盾，矛盾哦哦，导师连续写了两个矛盾，而且用什么，用什么号啊？啊，顿号，呵呵，哦，矛盾，矛盾，是吧？嗯，如果佛法的智慧只止于这个啊，如果佛法的智慧，佛陀智慧只止于这个哈啊，我不要学佛，太可怕了，是吧？如果佛法的智慧只有这个，不要学了。但是佛法的智慧不是只是这样啊，因为这个哈不是，既不是悲观，也不是乐观了哈，而是如实观了。看到这个，但是佛法哈看到这个，这个现象就是这样。但是佛法是能够怎么样啊？是能够超越的了哈，所以能真的离苦得乐了哈。所以啊，所以嗯，最后一段呢、啊、就给我们希望了哈。在这个又可爱又讨厌的生命现实当中呢，我们要怎么样自处呢？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样的既讨厌又可爱的生命呢？因为这个生命是一个现实哦，是现现实实，我们能够逃得了吗？啊，逃不了了。我们再怎么逃哦，就是用这个生命在逃嘛，还是逃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要面对它了哈。第一要轴，我们的第一要轴是什么？第一要轴就是要止恶向善。择向善，这样呢有什么价值？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就是使自我在三世的延续当中趋向于进步的前途。进步的前途是什么？止恶向善。这个有第一轴，第一要轴是这个吗？啊，第二要轴，我如果第一要轴我们不太了解，而它到底它的内容，它到底具体的那是指向什么的，我们如果不太了解，因为它是第一要轴嘛，我们就接下来看了它的进一步是什么。再进一步就修学出世法，出世法，修学出世法就是三学嘛，戒定慧三学，对于不彻底的充满缺陷的生命做一番彻底的改造，彻底的解决痛苦。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要轴是什么？止恶向上，使我们的生命呢在三世流转当中趋向于进步的前途。这样的进步前途是什么的前途？进步的前途。第一要轴有没有出世间？还没有了。还是在什么往善的方向，就是什么人天呢、我们不要堕落三恶道，是吧？最重要这个人生要保住，就要怎么样？人人要保住，就要什么？止恶行善，止恶行善，什么善法？第一要轴就这个。我们先慢谈出世间，世间做不好，出世间免谈，是吧？免谈。第一要轴就是要止恶行善，止恶行善，让我们哈在三世的延续当中呢，趋向于进步的前途，就是往进步的前途，就是往什么前进呢、往善道，善道。但是这个最就佛法当中讲的五圣共法，但是五圣共法是不是佛法的重心呢、不是啊，佛法的重心是什么？出世间解脱成佛，就是佛法跟世间不共的地方就在这里啊。五圣共法是共世间的，就是什么人天善嘛。但是我们不要忽略掉这个五圣共法，就是五圣都要有的法。 我们发菩提心也要有五圣共法，我们发出离心也要有五圣共法，因为五圣就是什么？包括什么？声闻缘觉菩萨嘛。所以你发菩提心，你说是菩萨，还是要什么五圣共法人天善呢？是吗？发出离心，我还是要什么五圣共法的功德。所以最基本的第一要做就是什么？止恶行善。第二呢，就出世间。所以我们说出世间呐、啊，出世间，我们为什么能够出世间？为什么能够出世间？我们会堕在世间哈、哦，就是因为我们执着有自我，有一个一个不变的主体，所以我们一幻现出来生存在这个世间呐、啊，就幻现出一个一个的个体。为什么？以自我为中心，以自我为向心力，是吧？就幻现成一个一个的个体，所以就坐在世间。我们要怎么样出世间？就是要理解，没有这样的，没有不变的主体了，没有不变的主体，我们的烦恼才能够去除嘛，哈。我见了，法执我执才能够见断了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所以这样呢，才有可能把那个不彻底的、不圆满的人生呢、啊，进化成什么样？究竟圆满的生命。各位，只要是世间，只要是缘起的世间，它就是相对的世间。相对的世间，什么叫相对的世间？有苦就有乐，有善就有恶，是吗？等等，都在相对。相对的话，就没有办法圆满。只要在世间，是吗？所以佛法一定要出世间，一定要出世间。只是怎么样的出世间？声闻是超越的啦，超越就是离世间得涅槃，断烦恼得菩提，它是超越的。大圣呢，也要出世间，但是怎么样？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出世间，出世间一定要透过出世间才能够究竟什么进化了、啊，究竟进化圆满的生命、所以啊，我们不单单是要把那个现象说明清楚来了、我们这一章也是在说明现象嘛，说明现象，但是现象的说明清楚来，我们说到这个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了、不是为了哈，我们西方的那个哲学啊，就是爱智，就是爱智慧了。我们不是为了爱智慧而爱智慧的。如果说我们对那个般若还爱着他的话，那也糟糕了，是吗？所以佛法不是这个啦，佛法是要怎么样？说明是为了怎么样？实践。我们把它说清楚来是为了要实践的。我们为什么要实践？因为有情有痛苦了，有痛苦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不是为了说明而说明，我们是为了要实践而说明。那实践是什么？实践是什么？实践哦，就把我们哈不彻底、有缺陷的人生呢，把它进化成什么圆满的、清净的人生呢？这样可以理解了。这就是要离苦得什么？得乐啊，离苦得乐哈、如果还在世间的有苦有乐哈、也是不是佛法要讲的离苦得乐的、一定要超越，超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学佛啊，就要有一个论点呐、可以随时论题了哈、随时在我们内心去观察，为什么佛法能够超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佛法能够超越一切苦乐两边？为什么世间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了，是吗？为什么只要有一个主体，有一个不变的主体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超越？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有苦就会有乐，那个嗔心呢，还是没有离开什么爱而有的？那到底是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不管是好像我们爱的，我们的行动就不一样，爱我们就会取什么 嗔呢，我们就往外推，是吗？但是它到底为什么有？好像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拿跟排斥，好像是完全相反，好像爱跟嗔完全相反。但是它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样子做？到底是什么？那跟佛法讲的实相到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一感觉到有不变的主体，我们就不得解脱？那不过我们就可以一再一再的去什么，好像变成禅宗讲到移情了，是吧？移情，把那个论点啊当成一个移情。但是我们的移情哈，我们的移情不要离心意识参了哈，不要离心意识参，我们要借助我们的分别慧了哈，依着佛法的正见。依着佛法的正见，依着我们强大的分别慧，就分别什么？我们无始劫来的认为那个有不变的主体的，有不变的主体，有自信自有自成的那个法，我们无始劫来都认为是有，分别它是有，我们就借着我们学佛了嘛，至少我们这一章也在说明嘛，没有不变的主体，然后就分别我们无始劫来认为有那个不变的主体，那到底是怎么有的？到底是怎么有的？然后再去观察那个跟我们的生命的执着、生命的爱取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对，那要用分别慧哦，不要离心意识参哦，离心意识参是参不了的。就是要用分别慧去抉择它到底，就观察慧观到底它是怎么有的，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去破除，才有可能去破除，破除那个哈生死根呐、啊，生死根。好，我们这一章啊好不容易讲完的啦齁。希望啊齁，我们这一堂课进度是不快的啦，没有求快啦齁，没有求快。否则我们如果太快的时候，这样的观念我们都会觉得很熟悉，是吗？很熟悉就一下一下就过齁、哦。很快就一下一下过。一下一下过齁、哦、好像还是一样。还是一样齁。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齁，有时间还是思维一下啦齁，思维就会更深刻，是这样哦。我们说我现在知道了啊，点头头头是道，对对对，但是齁，如果没有深刻的思维的时候，他就没有办法很深刻的入心，虽然知道也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他到底不太容易入心，是吧？所以思维，包括我刚才说到嘛，是以有情为中心、为出发点的，是吗？在各个面向去观察它，这样的话就会渐渐的，它就会比较熟悉了。否则哈，我们会怎样？好像都知道，操作都很好，但是不够亲切，是吗？刚开始，就像我们刚开始做一件工作，可能处理得很好，但是总没有这样得心应手的那种感觉，是吗？是吧？那久了之后就随手拈来啊，都是好的作品，是吧？佛法也是这样啊，重视在熏习的，一次一次的熏习。好，我们把第二章啊，生生不已之流讲完了啦，哈，讲完了。其实各位哈，各位的佛法概论你都读过了嘛，哈。其实生生不已之理哦，在佛法概论哦，它更详细的说明，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三章开始说起来。佛法是以有情人类为出发为中心的，为本的嘛，哈，看一下，接下来就会讲到有情了，是吧？从有情的惑欲苦开始讲起，从有情的自身呢、啊，就是因出界等等的有情，它到底是什么？哎，我们也有嘛，我们这各节都有说到，是吧？从这里出发。从这里出发，有情到底是什么？有情它会造成我们的生死轮回的惑业苦等等，也说到了，是吗？还包括有情的气世间，是吗？有情的世间等等，也说到了。这边呢、啊，就是论题都有说到了哈，所以各位回去也可以相关的来看呢、啊。佛法概论的这前面这几章啊，从第三章到第九章之间呢、啊，这样来看，这样对照一下。这样哈，从各个面向来看的话，就更清楚的了解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另外一个主题了哈，就第三份讲义，大家都有吗？有了哈， 好，第三份讲义，它的题目是什么？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为什么会放在这一章呢？基本上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呢，哈。我们第一章是什么？学佛的根本意趣嘛，哈。因为我们这一本书是学佛三要，要谈到学佛的三要之前，我们要先谈到我为什么要学佛嘛，哈。为什么要学佛？所以第一章就是谈到学佛的根本意趣。请问各位，学佛的根本意趣是什么？学佛的根本意趣，就学佛的目标是什么？学佛的意义，学佛的目标是什么？啊，了生透死，就是人生的什么向上事。向上就是向善的地方，向好的地方嘛。向上向好的地方，以佛法来讲，什么叫做向上向好的地方？以佛法来讲，就是有什么法？学法哈，向上向善，佛法来讲，最基本的是什么？五圣共法。就是刚刚我们讲的第一要着什么？五圣共法。后来呢？五圣共法不是佛法的重点吗？后来要怎么样？三圣共法。后来呢？大圣不共法。就五圣法，五圣法的特质，我们要理解，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，就是我们学佛的根本意趣，就是这个改善人生。怎么改善人生呢？就是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这样可以理解了。就是要解脱，要得涅槃，要成佛，是吗？这个目标确定了，我们说要得到，我们说要涅槃，人生我们佛法的最高目标就是涅槃，佛也涅槃，是吗？什么涅槃？就是生死苦的止息了，离苦得乐，这是最高最高的目标。佛法的最高理想就是这个，但是要得到这个哈，我们要在哪里学起啊？要先了解生死，是吗？了解生死，因为涅槃就是什么？生死的止息，涅槃就是生死的止息嘛。所以我们要了解涅槃，我们就要先了解什么？生死哦，生死是吗？所以就是第二章，生生不已之流，先谈了哈。生生不已之流，生生不已之流，在这一章当中，我们谈到的是什么？生生不已之流的生命核心是什么？有情。啊，有情是什么？即心色而非心色的存在。所以它有情是在谈到它合合体，是吗？合合体。我们说有情是色不离色，也不离心。但是也不是心，也不是不即是心，不即是色，而是它的什么统一体，而不单单是统一体，而且是什么统一着什么，统一着身心，是吗？因为它有情，还是有它缘起的存在性，有它自己的存在性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吗？哈，所以佛法讲。既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。色跟心呢，谁也唯不了谁，是吗？是平等平等的。但是在平等当中，有没有就是一切法都是性空的哈？平等平等。在这样的一切法都平等平等之下呢，就是但是有没有它的差别幻象？有。所以有情是身心。的组合，不是唯心，也不是唯物，但是有没有否定它的差别功能性？没有否定它差别功能性吗？所以在色跟心当中，佛法是重视在什么？心。这个在我们前一章也特别谈到了嘛，哈。接下来这一章呢，就要特别谈到心了，特别谈到心。所以特别谈到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，包括哈我们有情啊，还是我们为什么称它有情？就是有情事嘛，有情事就是有什么有心，有心，所以还是把它特别，虽然是哈是身心的合二体，但是还是特别把它称为什么 有情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有情就是以心为主导，以心为主导，以心为主导的了。所以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例如禅宗常举个例子，牛车不走要打牛还是打车啊？牛车不走要打牛还是打车啊？打牛是吧？啊，牛这样的譬喻，牛是代表什么？牛就心，就心，心。牛车呢，相对来讲啊，牛车是什么？身，身。啊，组合起来，牛跟牛车不能分的啊，就身跟心是不能分，有情这个是不能分。但是有情不能分是由色跟心组合起来，但是以什么为主导？以心，以心为主导。所以这样的众生呢、啊，也称为他什么？有情呢、啊。所以这一章就特别谈到了哈，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。我们来看他各节啦，导师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安排次序了哈？第一节是谈到什么？一切法跟心的鉴别。既然要谈到主题，就是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性嘛哈，主导者，所以要谈到先谈到一切法跟心呢，一切法跟心，贪玩的一切法跟心。导师在这一节呢，哈，我说到了哈，只要没有画框框的，就是导师本来有的标题嘛，哈，啊，只要有框框，就是我对导师的一些文章的一些科判了，哈，把它分得清楚来了，哈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哈，说一切法以心的鉴别，哈，但事实上我分了几个段落来谈，几个段落我们就要看那个刮无一的这一部分嘛，哈。比较大段落哦，我们这一第一页是看到二嘛，是吗？二，我们看一下，看到下一页有没有三？没有了哈、哦，所以大概就是分了两大段来谈了、啊，就是先谈到一切法跟心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？一切法跟心的意义就是说它定义了，我们要先定义它嘛。我们说一个法就要先定义它啊，那定义哦这个法我们才明确了哈、哦，这到底是什么意义啊？然后再接下来定义清楚来了。什么叫做一切法？什么叫心？就那对象已经清楚了，清楚之后再来谈什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了。如果什么东西都不了解哈，再谈他们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，那就不知道在谈什么了哈。所以导师就依着这两大段来谈了哈。所以要谈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，我们对于什么叫做心，什么叫做一切法。就在第一节当中谈到了哈，在第一节呢谈的就是要讲到什么叫做一切法，什么叫心，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谈完之后呢，然后再谈到他们心跟一切法之间的关系了，谈到关系。啊，至于什么样的关系，我们内容再来看了哈。然后谈完了这个之后呢，第二节呢就谈到什么，心为一切法的要因了，心为一切法的要因，心为一切的要因。在第一节当中就已经有谈到心跟一切法之间的关系了，已经有谈到的关系，我们在谈到内文的时候再来去谈到的关系了。了解之后第二节就跟着就提出来，心为一切法的要因，一切法要因就是它以它为主导的啦，要因就是主导的嘛，一切要因。谈到这个这个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的那个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。这就是我们来看内容的时候再来去了解它了。这个是在理论上证明它了，理论上的证明，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来论，实际的事物来证明的话，那也不能够立论的很有力量了。接下来就用实际的现象来做说明了。实际的现象就是后面要说的啦。第三节呢，就是说明心能影响报体，我们这个果报体能够影响呢，用分了两方面来谈，就是对于现在的报体做的影响，是吗？那就在第一节了，刮无一的影响现在的报体，不单单影响现在的报体，还影响未来的报体。所以这个就是要证明心为主导性，心为一切法的主导性。这一切法呢，在第三节具体的例子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报体，这个报体不单单是对于这一生的报体，还有包括对未来世的报体的影响了。这个是第四个呢，就是善恶行为 我们这个报体所做的善恶行为，我们这个善恶行为怎么做出来？就这一生的报体，这一生报体所做的行为嘛，行为到底是善还是恶，有什么来决定？心。所以我们为什么叫做无情物没有造，没有办法造业啊？因为无情物有没有，没有情，没有情就是没有善恶。所以我们行为的，我们身口行为的善恶啊，有什么来决定？心。心就是有情那个情呢、啊。这个也表达出什么？是心为主导性的一个例子，是吗？先看到这个报体，这个报体所行的行为还是由心。报体是由心来影响。而这报体所行为出来的善恶还是由心来决定的、啊、好，接下来了，这个还是在一般的心哦，一般的心是吧？一般正常，每一个人，什么叫一般的心？我一般哈，一般的心，我可以影响我的报体吗？一般的心就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行为的善恶。接下来第五节就不是一般的心，是什么心？定心，定心呐、啊，禅定的心。有禅定的心，对于根深，根深也是我们这一生的报体啦。但是对于禅定的心，心力强的这样的心呢，对我们根深的主宰力。接下来谈到这个了哈，禅定的心。过来这一部分呢、啊，接下来第六节呢，第六节更谈到心对身外事物的影响。前面的了哈，报体啦，行为的善恶啦，还有包括对根深的，都是什么？我们自己自身的。接下来第六节呢，就特别谈到什么？对身外事物的影响。对身外事物的影响又分了两个，对身外的事物心呐、啊，对身外的事物的影响啊。我们对身外的事物的影响，我们可能心去驱使我们的身口对身外的环境的影响，一般是这样嘛？那心觉得我要改善，比如说我们到这里来啊，因为今天晚上要上课，所以我们心就推着我们去什么整理这里的环境嘛，灯要打开等等的，是吗？这还是心推动我们身口来去做。到了心的某一个强大的时候，包括我们定力强大，我们有神通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可以不用透过我们的身口就直接影响外境，有没有？现在有很多的什么特异功能，是吗？也可以分成这两类来看，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对于身外的影响，这样可以理解了哈。这样我们就大致上把我们这一章呢要谈的，导师为什么这样谈法，它的前后的次第性结构性我们谈完了哈。好，因为时间的关系了哈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。